今天请问您平安啊，这个非常高兴是再给我们机会能够一同来读他的话。我们一年就只有这么两次啊，连续一次靠近年尾的这一次啊，其实是真巴不得我们能够多有几次这样子的机会，但是也衡量到弟兄姊妹的忙碌，还有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吸收能够消化的这个力量，所以我想我们一年两次在目前来说好像还够啊。那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也在这边分享一点以前跟弟兄姊妹交谈过的，那我也不怕在每一次我们开始圣经研读班的时候我都需要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读经每一次我们打开主的话语，我们来读主话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写在我圣经的第一页，就是很早以前啊，当主这样子提醒我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圣经第一页啊。那希望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自己里面都被这两件事情提醒，就是我们每一次来读主的话啊，打开圣经的时候有两件最重要的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圣经是神的话，神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都不是一件小事情，反正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并跟天发生关系啊。我们借着主的话我们来认识他，我们借着主的话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借着读主的话，主在这里把主天的粮食供应我们，我们也在这里读主的话，我们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也借着读主的话啊，主把属灵的军装让我们身上穿戴整齐啊。那神的话是我们圣灵的宝剑，对不对？是我们征战很重要的武器。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来读主话的时候，打开圣经那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啊，跟我们打开电视翻开任何一本书打开电脑那是不能比的事情啊。我们来是在这里跟天的 channel 通了，神要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来认识神啊，这是一件大事。所以读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借着读圣经来遇见那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啊，就我们希望借着读主的话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是光给我们读过就算的啊。神的话它进来它要改变我们的，神的话它进来它要影响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主的面前读主的话，一个常常读主话的人，他的生命一定在主的面前被主改变，而他的生活一定受主的话来管理来影响来支配。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个人读经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两件事。那同样的也是我们圣经研读班每一次开这样子班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很大的期望啊。我们不光只是在这里有一些圣经的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借着这样子的聚会让我们都来遇见这个说话的神啊。我不过就是一个器皿就是了啊。那真正说话的，真正要对我们讲话的是我们荣耀的主，我们都希望在这里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来遇见这个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我希望每一次圣经研读班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生命都应该产生一些影响啊，来改变我们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们的圣经研读班就只能在主的面前觉得是失败啊，我们不过可能增加了一些头脑圣经的知识啊，不过了解了一点圣经就是了，但是圣经对我们并没有产生那个生命里面该有的果效啊，也没有对我们的生活带来该有的影响。所以我想我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会重复这两件事，直到最后大家都会说余弟兄你不用说了，我们都会背了啊，我就感谢主啊。那这样这就是我们读经需要做到的事情啊，需要做到的事。好，那我们这是我们圣经研读班第五期啊，我想弟兄姊妹手上都拿到了一个讲义。那我们准备今年这一次跟明年春天的那一次跟明年秋天这三次里面把摩西五经把它读完啊。那摩西五经是很多人打开旧约的时候就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读创世纪好像还有很多的故事很生动啊，那出埃及记前面也还生动啊，但是都出不了埃及啊。那勉强出了埃及的人呢就倒闭旷野了啊，读到利未记就读不下去了，哎呀，献祭杀牛杀羊啊，洁净的条例读不下去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出埃及出了好几次，倒闭了好几次，然后又从创世纪开始啊，好像永远出不去啊。那我想我们这一次我们全部我们是这么几十个人我们一起来出啊，我们不仅仅出埃及我们过旷野， 让主把我们就带到迦南地啊。通过这么一次以后，我相信旧约对我们会是一本打开来的书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啊，其实陈明已经上次帮我说过了啊，这个摩西五经啊，其实是圣经的央行，那创世纪圣经的央行啊，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世纪的头三章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圣经中央显的央显，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所有属灵的真理啊，所有一些重要的啊，一些神的旨意，在创世纪头三章里面，我们几乎都可以读得到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啊，希望这张纸呢，我们一同来读这摩西五经啊。那创世纪，基本上我想我们这一期主要是讲创世纪啊，啊，讲到万有的起源，讲到人的受教。讲到人受的托付，也讲到人的堕落跟失败。那么到了出埃及记呢，它的重点就讲到羔羊的救赎与释放。啊，这个羔羊被杀，我们都从神律法的审判底下，我们被救赎出来。啊，也这个神大能的拯救，我们都从埃及，从世界为奴的这个境界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么到了利未记呢，在里面就特别讲到啊，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借着祭物，借着基督，我们能够跟神恢复了交通。那同样的，也借着这样子的交通，让我们开始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整个利未记很重要的两大段，前面讲到献祭啊，祭物就说到基督的各方面。我们借着祭物，我们吃祭物，我们献祭物，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然后底下就开始过圣洁的生活，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我们昏头转向的啊，但是事实都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明年会读到利未记，会把那个属灵的原则告诉弟兄姊妹，就是一个人在他神在神面前蒙恩得救以后，他不仅仅从这个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他要对神带进跟神正常的关系，跟神交通，然后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啊。那到了民数记以后，就特别讲到神圣的引导，神圣的引领。和神圣的制作啊，就神带领百姓出了埃及，开始走旷野的道路啊，神亲自在这里带领他们，云柱火柱亲自带领百姓，然后呢，一路上神的手是在这里制作这班百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神管教他们，他们有需要，他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神的爱在这里供应他们，神的能力在这里保护他们。有一首诗歌说到：“你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一生的年代，整个民数记就在讲我们的天路历程，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走主的道路，神圣的带领跟制作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神一面在这里带领我们走这条路，一面我们在走路的过程里面，神就制作我们，神改变我们啊，把我们成为他属天的子民。到了生命记啊，读起来好像是在重复一次从前所讲的啊。但是生命记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它讲到神的信实和荣耀。生命记是摩西已经把百姓带领到迦南地的旁边啊，在那个摩押平原面对着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摩西把神所颁布的律法，还有神百姓的历史，都在简单的最新生的一代在这里重新的诉说啊。所以整个生命记一面讲到回顾，一面讲到前瞻。回顾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前瞻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神要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区啊。所以这是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会跟弟兄姊妹讲啊，因着他的信实，他真是把我们带来了。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靠着良人从旷野里面上来的是神啊，神的大能把我们这般的人，这般不三不四人软软弱弱的人啊，这边出了埃及，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的边界了啊。所以我们回顾从前的时候，认识真是认识神的信实，而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荣耀的前途，我们要进到那应许留来隐秘之地，讲到神那个丰盛成倍的救恩成为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摩西五经将来我们要准备讲的创世立民生。今天怎么说，那我们就不要讲了嘛，通通懂了。好，这五节好像就这样讲过了啊。但是这是这五节很重要的这个主题就是了。那跟我们整个基督徒得救的历史，你发现非常有关系，对不对？啊，息息相关的啊。那我们 计划里面是想说今年就是我们这一次大概花七次的时间讲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虽然好像是故事，但是里面背后神的旨意、神做事的法则啊，那个属灵的真理其实都蕴藏在里面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们这次花七次的时间来读它。那明年春天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那也许我们也可能花个七次左右来读它啊。然后秋天的时候我们读民数记跟生命记。好，我们希望把它明年底以前把摩西五经读完。那读完以后，我相信弟兄姊妹对旧约已经除掉了很大的障碍啊。那第二个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后年会去读大先知书啊。我想这个最难的部分我们解决了，其他历史的部分啊，将来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讲。这样子帮助弟兄姊妹在读经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啊比较有勇气，也比较知道旧约在讲什么。那小先知书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好，那今天我们开始讲创世纪啊，开始讲创世纪。那创世纪其实本身的分段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虽然五十章这么长，但是它的分段很简单啊。那最简单的一种分段就是一刀两断。那这一刀下在哪边，有没有人知道？啊，对，亚伯拉罕蒙召啊。所以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第一段，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啊，那就是第二大段啊。所以第一大段一章到十一章讲到万有的起源啊，讲到人类的始祖，讲到就是最早最早的这些故事啊。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啊，就讲到列祖的生平啊，就讲到这一班蒙召的族类啊，我们的祖宗他们的脚宗是什么啊。所以十二章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四件重要的事情。那四件重要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讲到神的创造，第二件事情讲到人的堕落，第三件事情讲到洪水的审判，那第四件事情讲到巴别塔，神把百姓的分散啊，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一大段里面，上古时代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四件事情。那么后半段十二章到五十章讲到四个重要的人物，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这是四个很重要的人物啊，来跟教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个我们将来会看到的。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分法。那第二种的分法啊，就是完全根据人物来分，就创世纪里面有八个最主要的人物，那我们试着读人物也能够把整个创世纪啊，非常重要的心意一口气把它抓出来，而且把它读出来啊。那这八个：亚当、亚伯、以诺、挪亚，然后后面的四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中间都有一些信息，都有一个属灵的教训，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让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把这八个人物抓出来的时候，整个创世纪其实信息非常的清楚。那这是第二种的分法啊。我自己的笔记我在这边分成第三个，我会照这样子的顺序讲。那我这样子的做法就是我这张发给弟兄姊妹的，那跟前面这两种分法一点都不冲突的啊。那基本上它也是有第一章到十一章是很重要的单元，但是这八个人物也都在里面啊。所以我把它上次最简单的分法就是分成这个样子。那我准备分七次来讲啊。那第一次是我们今天我会讲到万有的起源跟人的堕落，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那第二次我们会讲到神的恢复的第一部分啊，那重在一些个别的一些器皿的得着啊，都还不是团体的，是重在个人的啊。所以我第二次会讲亚伯、以诺跟挪亚。所以下一个礼拜弟兄姊妹的 case study 是第四章到第十一章。那第三次我会讲亚伯拉罕，就是十二章到二十五章啊，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地方就请弟兄姊妹先读。那第四次我会讲以撒，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跟三十五章。那么因为以撒的故事比较短啊，所以在讲以撒的时候，我会同时讲到三个，这个配角啊，不是主角，是配角啊。一个是罗德，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扫。那这三个正好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那时的啊。这个亚伯拉罕
当时陪着一个人叫做罗德啊，那以撒陪着一个人叫以实玛利，雅各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以扫。所以我在讲以撒的这一次的时候，会花一小段的时间把这三个人也简单提一下。你这三个配角对我们也是很大的一个鞭策跟提醒啊。那第五次我们会讲雅各啊，讲到圣灵的杰作，圣灵在他身上那个伟大的工作，把雅各变成以色列啊。那么第六次我们会讲到约瑟，那约瑟不仅仅他预表主耶稣，他的表现也具象主耶稣啊。那讲到神整个工作的结局，就是要叫我们像主啊，整个神工作的高峰，就是要让我们像耶稣，长成神儿子丰满的身量。那么最后一次我们会总结啊，从一些重的点来看整个创世纪。那么也许最后会留一点时间，弟兄姊妹跟我们从前每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见证分享。所以这是我七次简单的 agenda 跟弟兄姊妹先讲一下啊。我们基本上就分这几次来交通。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开始来交通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啊。啊，我就凭着信心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读过了啊。没有读过的话，我想我们再怎么样信主到现在应该都读过了啊。创世纪三章应该都是很多人都会读的。声音够不够大？你后面听得到的。OK， 好。那在讲创世纪这几章的时候啊，那比如说我们开始看的时候，我几件事情先简单提醒一下，就是很多人读到创世纪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啊。那特别是福音朋友，觉得这边讲的简直是神话啊，不是神的话，是神话，他们觉得是神话啊。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那他们就是觉得是神话啊。这个盘古开天地一样啊，说有什么就有什么，然后什么东西都出来了。但是这样子呢，很多人会拿科学，会拿考古学，会拿进化论，想要来跟我们辩论第一章的事情啊。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需要，原谅我说，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啊，去跟别人在这些科学上、考古学上、进化论上去争辩。第一个，我们懂得不多；第二个，原谅我说，对方也不见得懂得太多。那么第三个，神的话永远安静在心，神的话永远准确。那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神的话就是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所以像格里汉修斯莱，他第一天，我不知道今天什么原因，第一天是听他啊，他讲到整个宇宙的浩瀚啊，讲到飞面、地面这么多的星球。他讲完了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全场给他拍手。对不对？他不需要去解释什么。当我们讲到整个宇宙的伟大的时候，这么伟大的宇宙，但是圣经上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给我们解释，他说 In the very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world， 在起初神创造的天地。那你会说这是一个很愚昧不合逻辑的这个讲法，因此呢，我们今天是因信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那你会说，那我们这样子让他们不能信服，弟兄姊妹，我们要让他们信服。我们不是借着考古学的资料，不是借着科学的资料。今天人类何等的有限，连所有的学说都在这里争证啊！就像黎弟兄告诉我们的，他说今天很多人说考古学证明了圣经的这个真实性啊，科学的发展证明了科学的真实性。他说我们太侵入了神话语的权威啊！他说今天神的话说什么？地上任何的学说跟科学，如果合乎圣经的话，早晚会证明它是对的。如果地上任何的学说跟圣经不一样的话，早晚有一天人要承认这个学说错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不对？刚出来的时候，这么多人说明说圣经不用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类在更进步一件事发现的时候，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漏洞太多，对不对？他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理论，但是中间的过程里面，考古学找不出任何从猴子变成人的中间阶段的化石，找不到。他找不到那种低等动物变成高等动物的中间的过程中间的，那是其他的生物。神说是各什么？这个各从其类啊，神造世界就是各从其类。中间从来没有说这个鱼会变成这个啊动物的，或者是这个东西会变成那个东西的。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样说啊！所以我们的弟兄跟我们讲，他说神的话永远安静在心。今天我们去看地上任何的学生， 他 against 先所说的，早晚有一天他会被人推翻掉，他会被人否定掉。那我们不需要去争辩。那另外一个点，弟兄告诉我们，他说神给我们的启示，不是为了去满足人的好奇心。神给人所有的启示，都是为了叫人得益处。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申命记29:29告诉我们啊，有很多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我们看一下好了啊，这节圣经，申命记29:29很好背啊。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着律法上的一切话。”那换句话说，神在这里有些事情神不讲的，神没有意思要告诉我们。所以神没有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去花功夫去找。第一个，我们不见得找得到答案；第二个，你找到了也不见得是对的。哈哈，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主没有启示，主没有解释的，我们就凭信因信相信。但是主所有显明给我们的，已经够我们来享受，够我们来经历。神已经显明给我们的，已经够我们来遵循，够我们来活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他说那些明显的事情，神圣经上这么清楚、斩钉截铁告诉我们，啊，神把他爱子给了我们，而、啊、我们在爱子的里面，我们得以上，就得到。身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讲到教会荣耀的前途，因此呢，神的心意已经启示的太多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开头简单提一下就是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我们再读第三节。好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就读到这里啊。啊，我们在这里再讲下去以前，有一个字要特别提一下啊，就是在圣经里面这个造，就是造出来的造啊。那至少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三个字。那第一个字叫做 bara 啊，我想我就不要，其实我不懂希伯来文啊。啊，我就是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的。那第一个字是讲到创造 ，create， 叫做 bara。那这个字，所有圣经里面出现了40多次，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主词只有神，从来没有跟人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创造叫做从无变有，人没有这个本性，人可以制造，但是人不能 create。只有这个 Almighty God 他可以 create。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神 very beginning 整个宇宙是没有的，而神借着他的话创造了这个天地，那是一个从无变有，这个叫做创造啊。那么第二个造叫做 form， 就是形成，就好像这个陶匠啊，他要去做一个花瓶，他或是要做一个小人，那么他拿了这个篱笆以后呢，他就去 form 它啊，变成一个篱笆，不是这个变成一个人。啊，或是变成一个小狗，变成一个花瓶啊，他去送啊，去做这个，把它做成啊，那这个叫做 form， 叫做塑造，叫做做成。那第三个字呢，叫做 make， 叫做制造、制作。那这个 make 呢，就讲到我是根据原料或根据材料，我就把它做出东西来。例如说木匠根据木材，他就做出椅子，做出什么啊？那我们根据拿了什么材料，我们就把它做出什么东西。那这样三个字同时出现在一节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43章啊。以赛亚书43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43章第七节，两节的圣经是853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神创造我们，神 create 我们，为着他的荣耀。 然后他在这里制作，他在这里做成，他在这里造作，他在这里送我们，他在这里 make 我们啊。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啊。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神整个制造我们啊，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目的，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就是道成肉身，神能够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怎么找到这里来？大概是，等他大概听不懂我讲什么，有问题，打电话来问我。哎，小子，那个录音机有没有人听？开始了，这样好，对不起啊。好，我想我们知道这样子三个以后，我们现在回来看啊。那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这个创造，这个巴尔，除了第一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外，在第一章里面只出现过三次。一次的出现是在第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所以从海里面所有出来的活物啊，那个生命的创造是神造的啊。那第二个是造人的时候，神用创造这个字。那第三个是在第二章说的第三节，神在这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所以其他的几个地方啊，像不管是这些日头啦、星星啊、天上的发光体啦啊，或是地，或是这个地上的东西，弟兄姊妹，圣经上没有用 create 这个字啊。所以有一个解经的说法，那么很多人接受啊，那我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接受，就是第一节这里起初神创造天地，是讲到整个宇宙最起初的被创造，神从无中创造出万有来啊。但是呢，第二节它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里讲到地是空虚混沌，这个是啊，在原文的里面有一个字是在创世纪，对不起，这个地方我很快的讲过去好了，免得花太多时间。那这边是讲到说这个变成啊，就是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圆柱子，那个动词变成跟这边所说的第四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有非常多的解经家在这里把第二节跟第一节之间把它分开来，就是 the very beginning 神创造了整个宇宙，天地都是好的，神用来所造的一切的天地都是好的，地也不是空虚混沌。那这一节的圣经是在创世纪，不是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啊，在以赛亚书我看看啊，45章啊，45章18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两个难题解决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看后面。以赛亚书45章18节啊。他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这里并非使地荒凉啊，中文翻成荒凉啊，就说原来的意思是说神创造地并非混沌，就是神起初所创造的地不是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的地是混沌空虚，不是这样子的。神起初创造的天地都是好的，但是第二节地就 became， 地是混沌空虚，应该翻作地变成。啊，为什么会变成呢？因为中间穿插着撒旦的堕落，因为撒旦的堕落，整个地，撒旦被打到地上来，所以这个地是仇敌的权势，所以整个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整个地堕落了，整个地就掉到黑暗的里面去。而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除了第一节是讲创造，从第二节开始其实是神在这里塑造 recreate the world， 尤其是这个 earth， 主要是这个地。那天都还是好，主要是地被仇敌破坏了，所以神的工作，神塑造的工作，神重新修建的工作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以这不是从最起初 没有的时候开始创造的。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读到创世纪就能讲到说这个太阳、月亮、众星，好像人类的历史根据圣经才6000年啊，怎么可能太阳才6000年啊？啊，人类的化石有这么多啊，有什么恐龙啊，有什么的都是上百万年的，那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说这个世界好像才6000年啊？其实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不知道是多久，圣经上没有讲，那是在 very beginning 起初的时候神造的啊。那么神造了天地以后，天地原来都是好的，后来因着撒旦的堕落，整个大水淹没全地啊，整个黑暗笼罩这个地，所以地是这个空虚混沌淹没黑暗。只等到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啊，第二节说到神的灵在这里运行，然后神开始恢复它，重新 recreate 这个地啊。所以我想我们稍微知道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像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表示地早就存在的，地不是神发了出来的，不是神 create 出来，神是 very beginning create 过，但是在创世纪之间第六节神不过使它露出来，神重新让它出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光体也是这个样子啊，天上的星体，天上的大光小光，都不是6000年前神才照太阳才照月亮，神不过使得这个原本被仇敌的黑暗笼罩的那个光不能够临到这个地上，神重新使它恢复它的功用啊，恢复了光体，那个光体对地的功用啊。所以圣经里面像这个众星早就有了，在约伯记我们啊以前读过的啊，约伯记38章第4节到第7节，弟兄姊妹有空回家自己看了，对不对？那当神在给你造地的时候，他说众星都在那里欢呼，不管是神 very beginning create 这个地，或是神在这里重新让地出来，他说众星在那里歌唱，表示星星早就有了，不是神重新去发扰他的啊。所以在这边讲到的这个第一章，我们要先有一点这样子的基本的了解，可以免掉很多不必要的一些 confuse 啊。那我想这个不过就是一些背景的交通，我想我们现在主要来交通里面属灵的意义啊。那第一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讲到非常非常重要，神在这里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的两件最重要的事啊。那第一件事情讲到什么？神的灵运行。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话吩咐。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神的灵跟神的话，是神在这里恢复那个被撒旦破坏的这个世界，神所做的两件事情。同样的，这两件也是今天所有属灵世界、所有新造生命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两件事情。神永远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在这里建造我们，神永远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在这里恢复我们，神也永远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在这边制作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很大的事情。我两个礼拜以前讲这个以西结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啊？神叫他发预言啊，对不对？画出来，然后呢，叫风吹起来，叫圣灵啊，叫气息进到这些枯骨的里面，怎么样？枯骨就成为大星。你看到没有？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话啊。那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太初有道啊，整个宇宙的创造，太初就有这个道，道跟神同在。但是呢，神的灵在这边运行了以后，神的话一出来，整个的塑造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出来。所以在创造、在塑造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近年历代以来，所有神百姓的历史上都讲到这两件事情。我们是读教会的复兴史，任何一次教会的复兴，绝对少不了这两件事：圣灵大的工作。主话非常刚强、非常准确的在这里被传扬。不光是教会历史，弟兄姊妹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不管哪一次神百姓失败跌倒以后，要复兴少不了这两件事情：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对主话的认真和信服。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要长进，这两件事情我们少不了的。所以我上次说这个黎弟兄对大学生的勉励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对主的话，一个是对圣灵的跟随，两件事情啊，像火车铁轨的两条轨道啊，那么带领我们稳行在主的面前，那么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受拦阻的往前去， 两个最重要的根基，一个是主的灵，一个是主的话。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或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里面，或是我们的教会，这两件事情我们缺一不可。圣灵已经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对圣灵的跟随顺服，我们对圣灵的经历和认识，同样的主的话，在主话上的下功夫，对主话的顺服，对主话的尊重，都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手中能不能被神用，能不能掌控，能不能真正带上教会的复兴，都跟这两件事发生关系啊。好，那我们现在简单来看这个六日创造的过程，有没有人会背？第一天是什么？第二天是什么？第三天是什么？第一天啊，第一天是什么？光，对不对？光就把什么？光暗分开啊。第二天是什么？空气啊，或是叫做天啊，就把天地分开啊。第三天，旱地露出来，对不对？地跟海分开来了啊。地的出现，然后第三天的后半是植物的出现啊。第四天光体啊，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还有众星出现啊。第五天，海里的，对不对？海里的活物加上天上的飞鸟，对不对？第六天前半天是讲到地上的活物啊，然后后面讲到人的受造啊。第七天神进入安息，这个你如果为了要好背的话啊，这个光天化，这个我认为谐音化，就是划分开来，把地跟海这个划分开来啊。光天化日应该是陆海空啊，但是因为陆上的东西最重要，所以最后照啊，所以是海空陆，这个很好背。但是这几个为什么要弟兄姊妹背起来？因为这六日的复造啊，就是神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复造，讲到新造被神恢复的那个原则，那在里面啊。所以这几个的讲究是有讲究的。那它属灵的意义啊，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把这个光明跟黑暗分开来，就讲到我们基督徒重生的经历。神恢复我们里面属灵的感情啊，让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能够进到光明中，脱离黑暗的情势，进到光明的里面，光跟暗都分开来，讲到一个基督徒重生的经历。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空气啊，把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讲到天跟地啊，那这个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基督徒十字架的经历，就是叫做分开，把属地的跟属天的把它分开来，就是讲到基督徒十字架的经历。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分开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是读加拉太书，你能讲到我们脱离罪恶这个十字架，讲到我们脱离肉体这个十字架，我们脱离自己这个十字架，然后我们讲到脱离世界这个十字架啊。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在十字架让我们跟自己分开来。那么已经属于主的人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把我们跟肉体分开。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到说，这个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十字架，这个我而论怎么样，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啊，这十字架把我们跟世界分开了啊。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十字架的死我们跟罪也脱开了啊。所以第二天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那个分开的工作，让天跟地在我们里面是分开来的，属地的跟属天的分开来。那第三天讲到这个旱地露出来啊，原来是被海整个笼罩的 啊，就是渊面黑暗，对仇敌的权势，还想到仇敌的权势啊。所以你是读到创以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新天新地里面，他说海也不再有了。将来整个天地被更新的时候，海不存在。而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他说海要交出他的死人来，因为海是仇敌权势的一个地方。所以有人说这个小鬼是在路上，中鬼是在海里面，大鬼是在空中执政掌权，啊，这个陆海空通通有鬼在啊，这个，所以这个地从海里面出来，讲到那个复活的经历，从死里面复活，让旱地露出来，因此呢，主耶稣也是在第三天里面从死里面出来，讲到主耶稣的复活，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新造的经历里面，我们也要有复活的经历。就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好像被那个死亡笼罩住了。这个个人会这个样子，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情绪突然低落啊，也不想聚会，也想读经啊，看看谁都不想理，好像有一个水整个把我们给笼罩住。但是复活的经历，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必与他同活。当我们一跟主联合的时候，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你发现你就在跟主的复活形状上联合，你整个人起来。不是凭着感觉，凭着信心。这个在主的面前跟主的联合，让我们从海里面好像露出旱地来。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对不对？啊，尤其有的时候我们波饼聚会，大家都不祷告，死沉沉的。突然有一个弟兄或有一个姊妹冲出来祷告，啊，他的祷告这么新鲜啊，这么满了高油，满了力量啊，好像这个旱地一下子从水里面露出来啊，讲到复活的经历。那复活以后就会结果子，这个地上。树木就开始长啊，草啊树啊，这个通通都出来了。在复活的里面，我们多结果子给神啊。那哥林多里面这样子讲到，所以我想就讲到复活的经历。那第四天讲到光体啊，就讲到天上去了，讲到基督徒跟主升天的经历啊。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怎么样？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怎么样？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因为什么？这是基督徒的地位。我们跟主复活，跟主坐在天上啊！讲到升天的经历，那升天的经历跟我们平常啊胜过一点脾气啦，胜过一点肉体啦，胜过一点罪恶不一样。升天特别讲到胜过仇敌的众权势啊！讲到主升天的时候掳掠众仇敌，讲到得胜所有仇敌的权势。讲到今天基督徒跟教会要常常要站在升天的地位里面，我们在这里支持主的得胜，我们在这里管理这个节食时令到这个世纪，我们在这里管理环境的，就是讲到基督徒那个升天得胜的经历。那到了第五天跟第六天的前半啊，海空陆地上各种活物的出现，讲到说这个新造的生命不仅仅在我们里面，新造的生命开始在我们的身上被表现出来啊，各种的活物就说到这种生命各种的出现，各种的表现啊，不管是在海里面，在空中，在路上啊，就不管我们基督徒在怎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我们在这里活出生命的样式，活出新生命的见证来。那到了最后一天的后半，造人啊，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出的男人和女人，说到基督和他的心腹出现在神的面前。所以当心腹出现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基督的成形，讲到这个道成肉身啊，基督长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像神，真的像他了。基督和教会出现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进入了安息，神所有的工作结束。所以这不光是讲到在创世纪里面头六天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已经讲到整个属灵的历史。今天我们就是讲到将来，讲到教会成熟的时候，心腹归给基督，基督和心腹一同出现在神面前的时候，整个宇宙重新更新啊，新天新地来到，所有的神人都进入永远的安息。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啊，我想我们需要知道，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基督和教会出现在神的面前，神的旨意完成，神进入安息啊。那这是第一章，我想我们这六天的创造
哦，原来我还是用创造，因为基督徒都习惯这样子讲啊。但是我想我们知道是你的创造是讲的 recreate， 先重新的复造。好，那在这里创造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一个是讲到分开啊，神把光跟暗分开来，神把天跟地分开来，神把旱地跟海分开来啊。那神在这里一直做一个第一个工作叫做分开，那分开是正在跟所有反面的东西分开，就是 negative 或是神不要的，神做的事情就是 separate。这亲爱的弟兄姐妹，分开跟分裂不一样。分裂是讲到原来是一，原来是同样的性质，原来是在一起，所以分裂是一个破坏。但是分开是讲到分别，神是一个分别的神，神一直说你们要离开不别，你们要离开巴比伦啊，你们不要沾染不死啊，要沾染是死。神是一个分别的神，神是一个分开的神。跟所有的消极的东西，神要做的一件事情，看到神不一样，就把它分开啊。所以神在这里创造的两个原则，第一件事情讲到分开，跟所有消极的啊，洁净的、不洁净的、圣的、俗的，神都要分开。那第二件事情讲到各从其类 ，after their kind， 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是讲到在正面上神的分类，在正面上。都是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在这里分类。那这里的各从其类讲到什么呢？正面的分类还是讲到受造的那个分数啊，讲到它的次序，也讲到它的配当。我再讲一次啊，各从其类是讲到它的分数，真的是这么多分数啊。我上次这个带儿子们到东岸去，到这个 Smithsonian 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看，光猴子就好多类，各种各样的猴子啊，有的这么小的猴子，有的是长得怪里怪气的，有的是啊，反正这样子呢，我想我们有的看过，光光猴子就有这么多类啊。那讲到它的丰富啊，那我们的神真是伟大的神啊！你看那个海中热带鱼，各种各样的，那么美丽啊，但是它都有它的类的，对，它都有它的规则的。神各种之类，神是一个丰富的神，神太伟大了。讲到它次序，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每一个肢体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功用。我们在神所配搭的次序里面，我们在这里配搭，我们在这里尽我们的功用。这整个万有配搭起来这么美丽，对不对？你看看这个有树啊，有花啊，有什么什么的，它整个宇宙就让我们感叹神的伟大啊！讲到他在这里配搭，他在这里有一个哈梅里的次序，讲到神在这里所配搭的这个万有啊。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经历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神因为做分开的工作，所有不是出于神的，所有属地的神通通要分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所有出于主的，那主在这里正面的把我们分类啊，我们各有各的功用。那你不可能要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我需要你，你需要我，眼睛不能少掉嘴巴，嘴巴不能少掉耳朵，我们彼此都需要。那在神家里面就是这样，当他全部配搭的时候，成为一个丰富的身体，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好，那整个创造的结果啊，那我们知道神看着是好的。那只有一次神说的，神看着啊，掉了一个字啊，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这是什么时候说的？造男造女之后啊，万有的被造。神觉得都不错，但是只有男人女人被造，只有当基督和教会出现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心才得到真实的满足，神才能够进入安息。神说他一切所造的甚好啊！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眼中太重要了啊！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讲到甚好，那底下就说到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呢，他就安息了。好，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旨意啊，永远不失败啊。虽然我们从第一章里面看见神安息，但是后面我们是发现，好像神的百姓一路上人类堕落，神的百姓失败，好像这个历史就是充满了混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想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的心就应该赞美神， 就像有一个弟兄讲的，他说当神定义的时候，事情就成就了。 When His purpose is done, it's finished。 什么时候当神 purpose 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已经成就了。那当神在这里造万有的时候，在神心目中的这个新造的世界，当神造男造女一切造好的时候，神的心就进入安息。今天人类可以失败，今天人类可以失败以后再给你吃很多的苦头，但是最终都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做成就是做成。The very beginning, 当他 perfect 的时候，在他的心中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万有或者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朝着神永远的旨意而去。那有一天真是基督和教会就是成熟了，就是要站在神的面前，神的心得到安息，整个万有全部更新啊。从圣经上说，神要把这个天地卷起来，像卷一件衣服一样，整个天地就被更新，然后新天新地从神那里降临。我们跟神永远同在，我们跟神一同进入永远的安息。我想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啊，比赛人特殊的睡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一下来后面的半小时交通。那我的时间的分配是前面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义一下。先问的问题啊，是说为什么在这边讲到神六日的工作完以后，他就进入了安息，有没有特别属灵的意义？那 我想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整个的工作啊，神造人，神造，其实神造整个世界，整个万有，其实是为了这个地，这就是为了我们人，而神造人。是为了他的儿子，他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个伴侣，他为了他的儿子寻找一个见证，就是这个伴侣从他而出，而且完全归给他，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所以神在这边从第一天开始上，开始到第二天第三天，神把各样的恩典为人预备好了，而最终是要人男人跟女人合而为一啊，就基督和教会能够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神心中永远的旨意。就当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基督和教会都成熟，而且都在神的面前真是联合新郎跟新妇婚宴之后，神的心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神不需要再做什么，神要给人的祝福，神在人身上要得到的那个荣耀的见证，神都得到了，所以神进入安息。所以在这里安息的意义是讲到神就歇了他的一切的功，这是安息的意义啊。但是安息的根据是当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出现的时候，所以这是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身负装饰整齐的时候，就第六日的那个 picture 就是讲到启示录二十一章身负出现在羔羊面前的那个 picture， 所以这个时候新天新地来了，进入了安息啊。所以这个当安息日有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啊，一方面说到神的工作完了啊，那另外一方面也就说到人就可以进入神的安息，人也可以来分享神的安息，就是神整个对人类那个荣耀的心意，荣耀的祝福，当他做成的时候，那人都在这个安息里面有份，人都在这个安息的里面可以来享受。所以主耶稣希伯来书也说到另有一个安息日为我们存留，那这个安息日是谁？它不是一个日子，它是一个活的，讲到主耶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安息是在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把他一切的工作和心意都做成了，所以神在基督身上得安息，人也在基督的里面得安息。所以安息一方面说到神工作的完成，神不需要再做了，另外一方面说到神给人的跟神在人身上要做的啊，都成为人的了，人也可以来有份，人也可以来享受。所以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好，讲到这个日子，我们可以来分享主一些的恩典啊。摩西五经啊，这个基本上差不多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是摩西写的。那怎么写啊？有两种可能，就是第一个，这个文字的存在并不是在摩西时代才有啊，他们口传，他们其他的方式的记录已经有了一些啊。那 摩西我们知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所以这一类的资料的收集我相信他有。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字根原来的意思是圣经都是神所吹气成的，所以每一句话如果不是被神感动，人没有办法写出这些东西来。那么很多人就说摩西所得到的这些创世纪这个 very beginning 神怎么造就是知道怎么来的啊，都是神在西乃山上，神不是把摩西带到山上去，神在那里亲自对他说话，所以把这个整个这个万有的来源啊，或者神的心意或者这些事情，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启示是从西乃山上来的，神直接给他的启示啊。当然也许可能有一些旁边的一些知道的整理等等，这个我们并不是这么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唯一的作者其实就是圣灵，圣灵只是使用不同的器皿把它写出来。第一个是讲光源啊，对不起，那个刚刚伯母问的问题，他们希望我重复问题，因为听录音带的都听不到问题，光听到我在解答，然后发现我大概答非所问，所以他们想知道问题。没有，那刚才姚伯母的问题是说，第一章已经讲到神造了光，把光暗分开，第四天又说造光体，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那第一天是讲到那个光的源头，讲到整个光的光源啊。那第四天讲到光体的恢复啊，就是太阳、月亮其实是早就在神当初的创造里面就已经有的啊。那就像我们说的，因为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已经遮蔽了整个的光啊。神使他恢复他的功用，所以第四章他们都正在讲到这个神在第四天主要的工作是让光体恢复他的功用，能够发挥他的功用。那跟整个的光源就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光源不光是只有太阳有光源啊，天上的众星啊，或是神自己是光，还有其他的地方是光，所以这边讲到的光是指的众光之源啊。第一章啊，第四章是特别讲到太阳、月亮对地的啊。那当然太阳、月亮我们都知道太阳本身会发光，月亮是反映它的光，所以第四章在这里其实也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那基督是一切的源头啊，是光，那教会在地上就在这里反映啊基督的光啊，啊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知道创世纪是会有很多很多可能的问题，那我想弟兄姊妹也会看到很多的书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个人里面觉得，就像我刚刚开始引用黎弟兄的话啊，有很多的事情也许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也答不出来，说老实话，我们试着去解释，也不过就是自己收集的一点资料的解释，那到底是不是神的答案 ？Nobody knows。哈，所以我宁可跟弟兄姊妹讲说，也许有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上给我们的就是这么多。但是神却能够用人以为愚昧的方法。就能够让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啊，能够让我们看见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想啊，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们很感谢主啊。那他每一天的复照都有他属灵的意义，这是我希望啊，我们今天能够点到这里就好了啊。其他的这个科学方面的，我就不见得都能够回答。我也许最多可以建议弟兄姊妹去看一些书就是了。还有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我们的后半啊，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看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请读第七节。一直到25节啊，我想这一段的圣经蛮重要的，我们请一起来读，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第二章第七节到第25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开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
道名叫体性，就是环绕阿弥陀天地的，在那里有静止。
第二道河名叫机性，就是环绕古时田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比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歇里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因为这段的圣经特别讲到我们人的受造，还有人受造的那个目的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啊？到底神给人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段的圣经，我想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跟我们发生直接的关系。我就想说，讲到人特殊的受造啊，那首先就讲到人被神创造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神是要人成为他爱的对象啊。成为他蒙恩施恩对象，所以你就发现，在人被造之前，神把万物都先造好了，神把这些光啊，神把海中的活物、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果子、树木、花草，通通都预备好了。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啊。然后这个时候，神造人，人最后造，因为人最重要，人最后造，因为人，神要把这一切的恩典都预备好了，让人来享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意去为人预备这样子的环境。同样的，今天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在我们碰到这个遭遇之前，神都为我们早就安排好了。神是一个施恩的神，神是一个施慈爱的神，他从来不会平白的把我们丢到空虚混沌、幽冥黑暗的里面啊！他从来不会让我们受冻挨饿，没有东西可以吃。神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然后造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人所蒙的特殊的恩典啊，讲到我们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特别的爱。那很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呢，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叫做快乐的园子啊，那神造人在这里享受园中各样的丰富。所以神在这里说，地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悦人的眼目，而且呢，好做食物。神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然后除了中间那两棵，就除了中间那棵分别善恶树，神说你们都可以吃。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伊甸园就是讲到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世界，基督是我们的伊甸园，神一切属灵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甚至连神本性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啊！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园子预表到基督啊。神在基督里面要把这么多的恩典给我们，伊甸园里说到有各样的果子，而且长得很好看，而且在伊甸园里面还告诉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金银珠宝啊，这个金子、珠宝啊、珍珠、红玛瑙，然后在这里讲了四条，就是一条河的四道河啊，讲了这四道河，那这四道河，这个每一道河啊，这四大河就说出了神的那个恩典跟丰富，它是流遍彰显在全地上，
在神给人预备的伊甸园里面，那四面都流通的这个生命的祝福啊，这个生命的河水。那这四大河，我很简单的提一下就好，因为你们有兴趣你就记，没有兴趣就记，没有关系。这个第一大河讲到比顺河啊，那这边讲到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而比顺河的意思就是 overflowing， 一个满溢的河。这里说到神给人的恩典啊，是一个满溢的，一个丰富满溢的恩典，真的是 overflowing。而且里面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各样的丰富，真的是丰富啊。那第二大河叫做基顺河，那基顺河它是讲到一种涌流，一种爆发出来的水流啊，一个 breaking force 的一个 stream 啊，就是好像有一股力量这样从这个源头里面冲出来，还是讲到这个神的恩典啊，满了活力，满了能力啊，那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的这个水流啊，一个丰盛的生命。那第三大河讲到西比节，那西比节河啊，我们从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四节，它也叫做大河，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我们读过历史都知道一个底格里斯河，这条河的别名就是底格里斯河，它叫它大河。那它是直流的意思啊，这个 arrow 是讲到剑，它这个形容词 arrow stream 讲到它是一个直流，讲到它是一个新鲜日久弥新的恩典。如果我们的恩典真的是一个每天都更新、每天都新鲜的恩典啊。那第四大河讲到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我想大家如果有英文本的圣经，你就会注意到它是 Euphrates 啊，就是讲到幼发拉底河是亚洲西部最长的一条河啊，5340个迈，非常长的一条河，底格里斯河。那它的意思也是很富饶的意思，多结果子、富饶的意思。那个 fructifying 就是很多的水果、很多的果子。所以这条河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啊，它是绵延不断。多而又多，真的是绕行整个亚洲，在这边5340英里的一条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四方面啊来看见神的恩典，它是丰富满溢的恩典啊，它是满了活力、满了能力的这个生命啊，它是新鲜日久弥新的一个恩典，主的爱、主的恩典每天早晨都是新鲜的啊。那第四方面讲到它的绵延不断、日久，这个多而又多啊。那当然如果你把这四条河把它倒过来看的话啊，可以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啊，第四条讲到幼发拉底河是最长的一条，这个真的是绵延不断，多而又多，真的是长啊。那第三道河啊，这个讲到它是大河，讲到它的阔，它真的是阔。那这条河虽然没有那条长，但是它比它宽啊，这么阔的一个恩典。那第二道河讲到从高处这样冲出来的河啊，长阔高啊。那第一道河它里面藏着很多的金子玛瑙啊，它的深处里面隐藏着一切的丰富，就神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啊，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四道河就讲到伊甸园里面神给我们各种丰富的祝福跟救恩啊，那个丰盛的生命，真的是你进去你就觉得那是一个活的地方，你到一个地方死沉沉的，跟你一进伊斯兰乐园，这边放音乐，那边放音乐，你就知道真的很活啊！啊，你去一个殡仪馆里面就很死，安安静静，没有声音啊啊，这个没人静悄悄的，然后躺在路边的也不理你。你到了伊斯兰乐园就不一样啊，什么音乐啊，这个类似于 small world， 然后什么音乐都出来，那是一个很活的地方。就当你一踏进伊甸园的时候，你看见的都是这么美丽的树木，你看见的都是可以吃的，甚至你可以随意吃。然后生命活水四面涌流，那真的是一个神的祝福。讲到在基督里面那个丰满，那个长阔高深的恩典啊，那真的是一点人，这是神给人的人独特的一个祝福。所以讲到这个人特殊的受造啊，那被神最后造，而且被神放在一点人里面，或者这个受造之前的预备。那么受造的一个特殊的地方，人的受造跟所有其他的受造有一点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按照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照的，对不对？没有一个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那第二件事情，神吹生气，神吹气在他的气中啊，神把生命把灵给他，只有人有灵。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想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啊，他说这个首先的亚当，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是叫做有灵的活魂啊 ，living soul 啊，但是他就是 spirit 啊，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幕后的亚当，讲到我们主耶稣，我等一下会提到，他是叫人活的灵，啊 ，life giving spirit 那是不一样的。啊，亚当首先的亚当，最大的亚当，他很特别，所有受造之物没有一个有灵的，独独人，神吹气在其中，让人有灵，让人从神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啊，这个 gift， 就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你发现里面这个人类的受造是很特别的，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我想我们常常讲的一个比喻啊，像手套，它是根据手的形象造的，对不对？为的是双手，你不要把手套套到脚上去的，对不对？啊，你也不要把手套戴到头上去的。啊，手套是根据手的形象做的，为的是要装手。他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啊，今天这个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是什么？考考大家。基督，很好啊，答案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好不好？啊，那节也很好啊，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是很好。我们先看哥罗西书，好吧？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照着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不能被看见的。但是神的形象到底怎么彰显出来，在爱子的里面？就刚才郭总弟兄讲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讲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现出来。所以神的形象就是基督。换句话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为的是要承装神。所以我们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为的是要承装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人受造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是为了承装主，而把主给彰显出来。不是为了我们得永生，不是为了我病得医治，也不是为了我要找工作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我找一个好太太，因此呢，这些不过是我们附带的祝福就是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蒙恩成为神恩爱的对象，也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因为我们要成为承装神的器皿。所以天伯摩根讲得很好，他说只有人可以认识神，只有人可以亲近神，也只有人可以向神。讲得真好，对不对？你不会看到一只狗跑到教堂来做礼拜的，礼拜天早上你在门口发福音单张，没有一只狗会进来的。他不会想到要亲近神，他不会想到要去认识神，更加说他会向神，对不对？那只有人可以认识神，因为神给人的受造是最特别的，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他把灵放在人的中间，让人可以借着灵跟神交通。其实也只有人可以跟神联合啊！那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看见那个救恩，真是何等的启示，何等的完全。我们不仅仅可以认识他，可以亲近他，可以向他，我们根本就是跟他可以联合。好，这是讲到人特殊的受造啊。那么人特殊的一个托付，我把我们等一下讲托付好了啊。那在这里也讲到一个神给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品质跟丰富，那神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吩咐啊，就是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毕竟要死啊。那么园子当中有几棵树，弟兄姊妹？两棵啊，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树。好，那么到了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一样有活水，一样有生命树，但是分别善恶树不见了。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分别善恶树只有在时间里面出现，将来进到永世以后不再有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在时间里面出现，就说到这棵树在时间里面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目的。什么目的呢？神把这两棵树放在原子的当中，等于说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每一天，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面对这两棵树。到底我们拣选生命树接受基督，享受基督呢， 还是我们违背神，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能够叫人有智慧，能够叫我们像神啊，我们想要独立，我们想要骄傲，我们想要远离神，我们去警醒分别善恶行。就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警醒，就换一句话说，警醒只有在时间里面会发生，将来你进了勇士，你没得警醒的。你看见主你都会要主，你看见主没有人不爱主。今天早晨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早晨起不来，不想来晨更，不想来祷告，不想来聚会，那一天每天你都会想要去见主，因为你看见他了。所以警醒是只有在时间里面，而警醒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警醒是人的权利，没有错，神把好像是一个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但是警醒也是人最大的责任。今天到底我们警醒神，还是我们警醒我们自己的意志？就分别善恶是永远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大太大的事情啊！这是神给人一个特别的托付。所以在消极方面，神要我们在消极方面的顺服，就是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为的是对付撒旦，对付撒旦给我们一切的诱惑；而在积极方面的顺服，神要叫我们去吃生命树果，为的是接受耶稣做生命。所以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奇怪，这个神难道不要人分别善恶吗？啊，这是很多福音朋友会问的问题。我想我们信主的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啊。难道神不要人去分别善恶吗？弟兄姊妹，这是撒旦的诡计。他就说神怕你们吃了以后眼睛明亮，就跟神一样，就会去分别善恶。人可以知道分别善恶，但是人却忘记了一件事情。你可能没有办法活出善来。你可以立志行善，你可以去分别善恶，但是你离了神，你就不可能活出善来。那么神今天让我们吃生命，只是叫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时候，他自然就是我们的智慧，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得到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这个智慧难道不会是生命吗？而且这个生命绝对会弃恶止善，它不需要这个去分辨。但人类今天就想要说，我得到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我可以分别善恶，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当他这样违背神的时候，他的生命给了撒旦的一死之地，他永远没有办法活出善。所以耶稣才说只有一位是善，没有善，人都没有良善，你可以去分辨，你活不出来。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啊，所有出信的，包括我们信主很多年的，我们永远要学一个功课啊，基督徒不再是凭是非的原则过生活，乃是凭生命的原则。我在讲啊，不是凭是非的原则过生活，不是说我不分是非，不要误会啊，不是根据是非的原则，乃是根据生命的原则。生命的原则远大于是非的原则。你说打篮球是不是一个罪？不是罪，你按照分别善恶的话，它指定不是罪。可是你不忌讳跑去打篮球的话，你试试看。但是你打篮球打了五个钟头还不回家，以前有个年轻人讲，他每次打篮球打到天黑才回家的啊，还抱了篮球回家才开始做功课。信主以后呢，主就感动他，还是可以打，打到够了，体力够了，一个钟头运动量够了，回家。好去好好做功课，好好在家孝顺父母，好好去读你的书，尽你的本分。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当家的开始管他，这叫做生命的原则。所以不冲突的，甚至更完全、更完全的神律法的要求。所以我想，这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永远在我们的眼前啊。今天一个是出于神的，一个是不是出于神的，都在我们的面前啊。不要去怪亚当啊，都是你这个人害的，害得我们现在都被叫罪人啊，都是你害的，害得我们会生病会死啊。如果是我的话，今天人类就有福了。你试试看，真的，今天警醒一样在我们的眼前，一个是基督，一个是基督以外的。好，这是人特殊的吩咐。那人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权柄，神赐给人权柄，为神掌权，管理权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神一切都交给人，让人来管理，来看守这个原则。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特别的权柄啊。所以这个上上节博士说，这个人是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好不好听啊？东明，你是三军元帅啊？
这个美国前两天刚刚才新新案例的参谋总长，那就是参谋总长啊。陆海空三军元帅，陆海空受教之物都交在人的手上，人为神掌权。但是我们发生堕落的人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这个第二个姊妹呢，连弟兄也会怕蟑螂、怕老鼠啊，这是神原来是叫我们管他们的，狮子老虎就得听我们的啊，现在连老鼠、蟑螂都能够来咬我们啊。以前一个大拇指这个一块肉掉了，后来才发现是蟑螂咬掉的。现在台湾的蟑螂会咬人肉的。这个中国人哈，最怕死，但是讲话里面常常讲死啊，累死了、气死了、忙死了、快乐死了啊，什么都是死。那另外一个呢，喜欢讲老，对不对？这个老爸、老妈、老婆什么都是老爸。然后呢，他们说动物里面人最怕的，就给他搭一个老，因为老表示尊敬，你怕他。啊，怕老婆，怕老爸，怕老板，对不对？所以连老鼠也怕，老虎也怕啊，这个老。这人类已经失去了掌权的地位啊！这个其实所有的受造之物现在都在我们的手上，不光是受造之物，万有都应该互相效力，叫爱神连接一处。一个人真掌权的时候，万有都为他效力。所以我说，钱是最可怕的主人，是最好的奴仆。今天多少人成为钱的奴仆？因为多少人成为环境的奴仆，但是神其实造人是造人掌权的，造人在地上掌权，为他执掌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要知道人的尊贵啊，不要被环境踏在脚上，不要被钱财踏在脚上，不要被你的老板踏在脚上。今天我们是站在主的面前，我们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在地上为神管理这个地。所以神给人给教会一个很大的托付，就是我们只用神的权柄赶逐魔鬼一切的咒诅，要把撒旦从这个世界赶出去。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败坏魔鬼一切的作为，因为神的儿子要充满万有。所以今天你我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最小的事上，神就叫我们开始经历，开始学习，靠着基督的得胜，我们在这里掌权。环境在这里压制我，环境在这里叫我受苦，我奉主的名字，我开始管这个环境，基督徒掌权的。这是神给人特别的权柄啊，神给人特别的一个托付啊，在这里叫人修理看守这个原子，那个看守啊，原文也说到防备，表示有仇敌，叫人去守住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去守住神所给人的蒙恩的地位，叫人去守住啊，在主面前我们该占的地位。结果呢，我们发现撒旦就进来了，对不对？人在这个地方失去。那另外一方面，神给人的托付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不是叫我们，这个特别是讲到属灵的生命啊，讲到真正的生命一定会这个蔓延子孙的。我们人在主的面前属灵上真正长进的话，从我们里面一定会有生命从我们而出的。人一定要从我们身上得到生命啊，我们一定会结出福音的果子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喜欢生孩子的，再抓来这句话就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啊。这个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值得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属灵生命的原则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女人的受造啊。那女人她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受造，她的受造是从男人的肋骨里面取出一块啊。这句话里面，女人的受造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件事情讲到女人从男人而出。这件事情特别讲到教会是从基督而出，教会唯一的成分就是基督，所有不是基督的绝对不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今天不是一些基督徒聚在一起，甚至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是教会。真正教会的见证，真正教会的在主面前的出现，决定从主而来。因为夏娃身上的成分完全从亚当而出，那亚当是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很清楚的啊，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要知道，教会是完全从基督而出，教会只有一个成分。第二件事情，虽然女人从男人而出，但是男人和女人又要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所以保罗说，以弗所书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
换句话说，教会不仅仅是从基督而出，教会也是要归于基督，完全是为着基督。不仅仅讲到它的源头，它的成分是基督，它整个存在的目的，它整个的 purpose 就是为了归于基督，为了基督而活着。这是神造男造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啊。所以你发现他们是同出于一，然后同归于一，从一而出，然后呢一而二，二而一啊。这是讲到一个伟大的奥秘，我们从基督而出，但是最终我们是跟基督合为一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所以女人为被造，要成为配偶帮助他，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做联合的见证。所以为什么神造了男造女之后，神的心就特别的满意，因为只能合一联合，这是神一直要的一个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自己关起门来做基督徒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满足神，神要的是要合一，神要的是要联合。我们能够这么多的不同，但是却看见我们是从同一个源头而出，而让我们把所有其他不是从这个源头出的我们都放到一边，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又能够同归于一，这叫做教会的见证。这种情况教会合一的见证是一件大的事情，因为合一是神所要的一个见证，而合一是属灵上那个很大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力量的来源啊。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主说十八章十九节，主说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大家联合，人怎么可能同心合意？当那个把他自己的东西放下来 ，Thy will be done， 要神的旨意。而这个时候，无论出什么，在天上的父要为他们成就。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也告诉我们，三十二章第三十节啊，他说一个人叫多少人逃跑，叫千人逃跑；两个人呢，叫万人逃跑。你就发现合一的力量，两个人不是叫两千人，两个人是叫万人逃跑。所以董准芳博士说，这个一个中国人胜过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就输两个日本人啊。那么这是讲到中国人的这个不好意思的地方啊，不团结。基督徒呢，这个两个基督徒是感激万个人。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主的面前，真有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放下来 ，deny ourselves， 那个出来的见证啊，是何等的伟大啊！那我现在念一句话是，这个姊妹们可能会很喜欢听的啊。就是 Matthew Henry 马太亨利啊，他对男人女人的这个注解啊，他说如果男人是头，女人就是冠冕，是他丈夫的冠冕，好好听啊。他说男人是尘土中经验出来的，而女人却是从经验中再经验出来的，他比男人更远离尘俗。男人是用尘土造的，对不对？那个女人又是从她这个肋骨里面造出来的，所以她说这个女人比男人更远离这个尘俗啊。她说女人是用亚当身上的肋骨所造的，她说她不是用她头所造的，以便可以控制她。所以女人不可以去控制男人啊。她说也不是用她的脚所造的，以便被她践踏在脚下。所以弟兄在家也不要太多事。那个先生不知道你姊妹乖乖听我，我是头你得听我，一天到晚把她踏在脚下。他说他而是用他身上的肋骨所造成的，要在他的手臂之下被保护，而且靠近他的心房被他所疼爱。真好啊，你们这个评论人要抄，我会后可以借你们抄。就是讲到我们说到教会就是讲到家庭生活，但是我们今天讲更重要的，讲到这个教会的见证啊，讲到基督和教会，真的啊，我们真的是从神骨中骨肉中肉，从神的爱，从神的胸怀里面被取出来啊。基督为我们受了，他为我们死，而从他的死里面产生的教会，这个基督的死，教会出现，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完全从基督而起。而当教会成立了以后，教会出现了以后，它也只有一个目的。他为了归给基督，他为了基督而活着，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见证。这夫妻其实都在做这个见证，有很多人结婚的。